海洋之声 FM 95.9，今嘛进行的节目是每礼拜暗时啊六点到七点，大地的天空。由台湾国际刚破呢，直接甲空中的台湾国乡亲服务哈。节目都开始，阮因为即届莫拉克台风哈，今嘛国内还是在持续的影响台湾哈。啊，所以今嘛落雨落干嘛真严重啦，吼！啊，所以吼，希望大家吼，大家爱较注意吼，因为进前前两天啊，伫南部安尼落雨落甲真大，啊，今嘛可能过两天，这两天可能拢会刷起来中部哈，所以大家请较注意。啊，当然啦，即有一寡因为南部今嘛灾情很严重啦吼，所以吼，你若要看今嘛的灾情吼，现在伫海洋之声。网站面顶吼，有迄个莫拉克灾情的一个资料表吼。啊，当然啦，即马已经有233笔啦吼，啊，嘛有一寡捐赠物资的管道，你会使来做一些捐赠物资吼，来帮助这些灾民啦吼。啊，即有一寡讯息吼，就是参照讲新设的龙安桥，即马在是封桥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尽量卖经过迄边。啊，个有高铁南下，即马可能到台中乌日站尔，因为南部即马拢在淹大水，所以吼车拢无多通过，好，所以高铁即马可能会使到乌日站吼，所以你有那朋友要来高雄的吼，所以可能唔通去选择高铁吼，台铁可能嘛是真严重吼，台铁即马可能嘛无多过吼。啊，个另外台中大里的立人桥即马是封桥的状况吼。啊，个台中太平的一江桥吼，进前的讯息是讲这个封桥啦吼。啊，有听又卡电话礼拜讲这个桥即马应该是无封的状况啊，所以那线顶的朋友那有较新的讯息吼，会使call in礼拜甲阮讲者吼。啊，所以吼，不管你是台中大里还是太平的这桥吼，即马。暂时起码都是封桥的状况，大家改道行驶的哈。啊，伫台中这边，因为台中起码嘛落几天的雨哈，啊，台中这边有一挂有迄受灾的地区需要援助的哈，你也在联络台中市的救难协会，哈，你若需要要援助的哈，请你也在联络台中市的救难协会，伊的电话是。控诉239595995，控诉239595995，对，23救我，安尼吼，啊无你嘛是开卡电话0988926868，0988926868，吼，所以这你若有需要援助的吼，你也使卡这个电话吼，啊，即马有口音，现在只一空口音嘞。啊，还有几声你好？
你好。
哎，你好。
一江桥无风是吧？
一江桥有风了。
无啦。
无风了吼。
好啦，
好，多谢你。好，今嘛听有卡电话礼拜讲吼，一江桥是无风的吼，所以吼，这个讯息更新一下吼。啊，即马有一寡，你若要捐献物资诶吼，你也使去海洋之声诶网站面顶吼，有一寡。那个首页都会在看到那个莫拉克灾情的一些资料表了哈，啊，以下嘛有捐赠的物资管道哈，有一寡捐赠物资管道，参照讲你也知哦，以前嘛需求的物资，有参照讲有动力的橡皮艇啦，啊个水上救援的一寡人力，哦，啊个一寡救灾物资，参照干粮啊、饮用水啦，吼，啊个盐巴哈，啊个药品，参照讲消毒双氧水。哦，碘酒 OK 泵还是万用绷带哈？啊，你那边用假的哈？你也使注明哦，你面顶底信封面顶注明讲捐赠南部县市救助水患灾区使用。好，你也在下个明显的哈，下个大啊大底的信封面顶哦，啊，下节捐赠南部县市救助水患灾区使用。哦，这拢伫网站面顶也在看到这讯息哈。啊，无你也使，你嘛也使吼，寄去各个那个县政府，参照讲屏东啦、屏东管政府啦、高雄市政府，吼、高雄管政府，还是台南管政府吼。 哦，啊，伊只有一关吼，适合水灾灾区的四大类物资吼，甲大家报告一下。第一类就是矿泉水吼，好，啊，希望大家是上清水还是矿泉水啦吼，卖上一款汽水啦吼，嘛卖上一款有甜的啦吼，因为讲因为用矿泉水是上好的，因为矿泉水呢真正无通洗的时阵嘛会使罔洗，你若上甜的饮料去吼。因若要洗物件吼，全部通洗啦。啊，第二类就是一款干粮吼，干粮你会使用一款低盐分、低调味一款干粮为主啦，就是参像讲你超商会使买到一款口粮，啊无就是一款苏打饼干吼。啊，卖买一款有一款夹心饼干啦，因为内底可能有一款奶油，啊可能在放久会歹，吼，所以这较无好啦。啊，第三类就是一寡易开罐的罐头，啊，无就是热量的一寡食品吼，参像讲面包啦、巧克力啦吼，啊，参像讲一寡面包主要是款吐司还是菠萝这款的吼，啊，因为真侪一款面包内底拢会放一款果酱、奶油吼，啊，个 cheese 啊个肉酥这款的吼，可能伫灾区吼较会歹啦吼，所以你若要买吼。希望讲餐具以吐司为主较好啦。啊，搁一块是纯盐巴，纯盐巴是讲吼，干那就是盐巴就好啊。你卖产品款糖啦，还讲讲米少一款的，因为盐巴起码也在维持灾民的体内电解质啦吼，所以伊也在给伊那个配干粮啊，是吐司啊，无加点水来对来应用拢好哈。啊，再来就是药品。好，都有较参与一款较简单的较好使用的，像有双氧水、哦，碘酒、OK 泵，啊，万用绷带。你一款较复杂的吼，你都交予一款专业的民间救难团体去准备就好啊吼。啊，所以伫只阮伫只甲大家报告吼，所以有需要，那真正有需要，那听无清楚，你也使去网络面顶吼，还有是现在网站面顶，你也使看到遐捐赠物资的一款管道吼。这也在提供给大家做几个参考哈。好，这个风台天来电哈，是嘛？嘛是希望讲大家较注意哈，因为这个天灾哈，不管是安怎啦哈，风台来啊，啊嘛造成一寡真严重的状况哈，所以即马以救灾为主了哈。不过我是感觉较奇怪了哈，因为陈永光都开始。8月7号，比方说从8月7号、8月8号一开始，这两天都没看到政府，这两天的报纸啦、新闻啦，都没看过一个政府哈，政府一个官员出来讲要怎救灾，好啊，到8月9号终于看到了，好，8月8号就看到了啦，啊，只是出来骂那个气象局而已啦，只是出来骂气象局说，那个预报不准了哦，造成他们的政策反反复复了，哦，这个是蛮奇怪哈。啊，今天你终于看到有人会出来救灾啊，哦，所以今嘛不管安怎嘛卖，我现在也没有要去批评什么了啊，只是说大家还是以救灾为主了哈。我顶礼拜时阵我有讲到迄那个。驻瑞士大使王世荣写的一本直言嘛，吼，伊伫驻瑞士六年的实录啦。啊，近期我有讲到一中所谓的一中政策，哇，个人是安怎看这个一中政策？那我跟大家分享了哈。那今天从基本来对哈，基本来对，册来对，伊写的一挂陈永光外交部的一关官僚一关僚气哈，啊，够应该一挂公文的往来啦哈。啊，那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自己买册等于看就好啊。啊，今天我想讲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因即内底有写到一张直接民主甲公投哈。因进前即马想讲，进前刚刚讲到讲，那个澎湖要发展那个博弈事业，要经过公投。啊，即马 ECFA 好像人民要求要公投，可是近乎的歪公投。那啊，我们的马政府哈啊，也嘛是讲，就讲这个公投太多哈，那个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政府很烂，很没有效率， 哦，啊，也要只有牵涉到国家主权的一挂代志时阵，才要做公投。啊，那这个在瑞士哈，啊，瑞士公投是公投的很多啦。啊，瑞士因为它是个直接民主的一个政治，所以哈，它的公投它比方说一年可以发动900多次的公投，甚至说哈，它一天之内曾经最高纪录发动过9次的公投，一天之内就9项公投案，所以哈，人家瑞士好像也没有变成很烂的政府。好，那所以这个马先生你说的所谓的公投太多，政府会很烂，好像在这些事情又不对了。好 ，OK， 在这个事情上就根本就不是这么讲的哈。所以哈，而且进行就只能公公流公台湾应该要学习瑞士哈，就希望变成是一个瑞士。可是瑞士的政治，台湾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吗？瑞士的政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直接民主的一个政治，它是一个直接民主的一个政治哈。所以哈，因为瑞士本身是一个由26个共和国所组成的一个邦联，以来对这个瑞士国家才4万多平方公里而已，人口才770万，啊，这个它是由26个共和国所组成的一个联邦政府，所以他们是。而且他们的政府很扁平，也只有3层而已，最高的一个联邦政府，还有各共和国的邦政府，还有各个乡镇市而已，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而且瑞士的人民，很热衷政治，他们非常非常热衷政治，所以他们人民参与政治的那个意图都很那个意愿都很高，所以它不像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代议制度，而且他们根本不屑这种代议制度哈。代议制度就说，哦，好像去选出人民来，选出个代表，然后就帮我们做，帮我们决定很多事情。不是，他们有很多事情实际上是，甚至哈，连那个联邦政府要新增的法案、修正的法案，这拢爱经过人民的公投。好，公投不过，这个地方这个法案就不可以成立。好，甚至也不可以修法。而且人民也可以直接就哈发动公投，啊，比方说超过10万人，超过10万人哦，就可以提出一个议题来做公投，哦，所以那么公投的内容五花八门哈，但你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公投，那个小到大概认为公会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也会拿来公投，对不对？好，哦，那因为。瑞士的人民实际上是有那种所谓的创制跟复决的，他们是有那个创制跟复决的那个权利的。好，那可是他们瑞士哈，在公投上面，它有很大的一个有一个很繁琐的一个发动啦。那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说不，要让那个什么，以理性哈来决定取舍，不是用来主张在激情当中做决定哈。而且他们也不主张齁，在政府的号召之下与国内重大选举绑在一起，因为公营警为安内容易产生一挂激情啊，或是受到人物的一个感召的影响啊，破坏了人民冷静思考的一挂能力齁，哦，所以齁，哦，这个齁，哦，陈总工因那跨华其中齁，所以专设改进卖一挂民主制度齁，哦，通通不叫做直接民主制度，他们都不叫民主，都不是真正的直接民主，干他瑞士也叫做直接民主哈，因为这是瑞士人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哈，所以做者行的哈。啊，因为都是26个共和国组成的一个联邦嘛哈，啊，所以因为瑞士人有高度的发达民间社会，所以哈，以活生生的个人为尊、个人为主的这个观念啊。所以他们不是用虚拟的人民集体意志作为口号，好，所以他们的公投就比较就不太一样了。而且他们瑞士在政治制度上他们是采取义勇兵的制度，哦，用这来配套直接民主，就是说他们的议员参与说从小到乡镇大到各邦的共和国，还有更大的一些联邦共和国联邦政府，这个他们那些大大小小的几个议员，哦，都 因为都是无给职的，都是吼你自愿被参加，你那个就是你，哎，你觉得说你干嘛工，你想过没来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你就自己出来用，你就自己出来做。所以哈，他们这些议员哦，不是用出席只有出席今天，因为上下两院哦，他们用上下两院这样子来分开。啊好，他赢家国会议员哦，只有出席今天，还有享有一点身为国会议员洽公所需的方便。所以吼，因为国会议员伫国会是无办公室的，嘛无秘书，嘛无助理。所以吼，有人咧讲因咧瑞士的议员的议会工作吼，那常常咧问导游，这是一份公益献身的工作哦。啊，赢家议员的收入吼。主要拢来自于平日的职业或者工作所得，所以因嘛是在做工课，啊，因去做这个议员吼，拢是讲吼，义勇就是那个这个义勇兵制度了，就是说，你自己出来做，就好像募兵制那样，你敢满出来走，你都敢满出来，你有出来走。所以因的国会议员吼，伫今年吼有四届去因的那个首都的伯恩那一边咧开会，今年四届，一届三礼拜。所以隆重这三个月，吼，这是义工的工作，所以吼，这是义工的工作，所以大家拢吼，嘛就真紧看。啊，个哦，瑞士个有真特别发达的媒体，还有严密的人际组织网，所以因遐官商勾结啦，伫瑞士吼不常见，哦，因为因遐地方那么小吼，所以吼只要有那种官商勾结的代金吼，就小事就会变大事，而且会弄得臭名满天飞。这个哈都会英雄共，一些国会议员，还有一些个人呐、事业啦，还有一家族哈，有可能的后边，估计世代以后仍然爬不起来哦。所以我都在讲过，瑞士总面积哈，总国土面积才四万一千多平方公里，啊，人口才770万，所以这个哈，就是二世会传千里，所以这个一垮，全世界瑞士侨团都会纷纷议论。所以吼，因伫即款社会制约的情形之下，你作为几个议员哦，你无法度不去那个战战兢兢，把这个成绩做好，吼。所以吼，因遐国会议员哦，甚至联邦政府即块阁员哦，除非说伊无爱做，啊无吼，伊拢会继续做，他们都会继续做。再来吼，再来是联邦政府七个阁员，他们是那种委员制的。他们是少数在世界上少数委员制的国家之一哈，因为联邦政府来的有七个阁员，那这个阁员怎么来的呢？他们是根据政党大小分配席位哈，啊由上下院的议员来选出来的，啊这四年几届这四年还连选得连任，啊这刚好你自己不爱走一记，啊你也在算掉了，你都也在给一直走，这刚好你不爱走一地啊。而且他们的采取共事决的制度，而且哈，他们这些内阁会根据入阁的资历啊，轮流做总统跟副总统哦，轮流做几年啊，所以大家拢轮得掉哦，这七个人大家拢轮得掉做总统跟副总统啊，好啊，因这总统是一个虚位，这个虚位的总统哦，所以他这个总统大概个好处大概就只有说哈，也可以去外国行行咧啦。啊，请也一个安尼尔吼，所以因的七的阁员吼是一般大、一般高啊，所有的代志吼七人决定，而且尊重主管部会首长的意见哦。啊，伊若有争议的时阵吼嘛，大家好好啊参详，啊达成共识为止吼。所以吼，这个他们的这个地方就台湾可能都真正做袂到啊。哦，台湾什么时候可以走上绿灯？你看他这个义勇兵制度的这种政治制度，台湾可能都已经很难了。哦，当然啦，台湾如果走到这个地步的话，当然也是好事啦。不过至少台湾这个地方就不会做到这样子哦，很难现在。所以哈，啊，瑞士的创制跟复决哈，因它会分成三类的。人民的这个创制跟复决权哦，他们可以分为三大类哈，大概不可解。第一类是法定复决，就是讲吼，国会呐通过宪法全新的几个法案呐，啊修改后的法案呐，哈，哦，就是讲你国会吼，你国会通过的全新法案吼，你无经过人民吼同意吼嘛袂使哦，唔是讲恁讲的尊都说， 啊，第二个哈，第二个是任意复决啦，任意复决就是讲哈，那经过五万人以上的联署哈，啊，国会就通过这个全新法律。哦，如果经过五万人联署，五万人都好，五万人连数量啊，这叫任意复决哈，则国会通过的全新法律法案以及修改后的法案，都必须再来一次全民复决才能正式通过哈，对不对？好，哦，所以说任意复决的话，你我只要五万人联署的话，你这个法案哦，你这国会通过的法案哦，你马爱好啊，人民哦再投一次票，我决定会使，才会使。啊，第三个是人民的创制制度，只要有十万人以上的联署，人民哦，啊，就上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经过国会的审核或通过，只要有十万人以上的联署，哦，人民自行拟定的法案就必须经过全民复决，啊，那通过了就成为法律。啊，所以哈，哦，这一类的创制权哦，在制度上会逼使府会就不敢怠忽职守，而且一旦提出来，也不需经过政府或国会的核可或通过，可尽致经由全民决定。参像台湾现在公投是，你提案联署人到了之后，你提案出去了，你还要经过审查，还要经过政府的审查，所以政府哦，最后握有生杀大权。这个在瑞士就不是这样子。一大半人呢，我们好像第一阶段还要多少？第一阶段好像还要八十万还是一百万人呢，对不对？这个联署完之后，这个案子出来了，成不成案还得看政府。可是人家瑞士是十万人哦，大半人联署都可以不经过政府就直接公投了，哦，就直接公投了哈，哦。所以这个哈，哦，这种老百姓当家做主的这款制度哈，哦，这个是由下而上，由人民创制新法。而不是由强人或府会从上而下要求人民表态的全民投票，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直接民主的真谛。好，哦，所以这是由民间造法治法，所以哦，不管是强人啊、总统啊、国会啦，都无法度左右哈，哦。而且哈，哦，除了人民以外哦。还有通因26个共和国各邦齁，各共和国那个邦齁也有权提出要求公投，这个由各邦的议会来决定齁。好，所以变成公齁，一进面变成公，所以人民当家做主，所以瑞士就变成一个选举不断、公投不断的解决国家啊，人民齁就乐此不疲。好，人民就乐此不疲。甚至齁因瑞士要加入联合国齁，瑞士是最近2002年才加入，是这2002年才加入联合国，一进行哦，已经做了那个什么，已经做了五次的公投，通通都没有过，就瑞士都不要加入联合国了。好，一直到了2002年最后一次公投，才以 58.4% 的投票率哦，所以因为投票率都很低啊。那因为这个选举太多嘛，所以他们就产生一些疲乏了哈，哦。那当然，可是他们还是很乐于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的投票率大部分都在五成左右，5成6成哈，哦。啊，他们的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最后也是以 58.4% 的投票率啊，差几猪猪啊，赢了，那就是赞成加入联合国的哈，哦，就比较多啊，所以就正式在2000年也其中加入联合国哈，哦。OK 啊，所以哈，哦，我们这个提一些那个公投案例啊哈，我们提一些公投案例，就是我们在这边他有提到一个，他有一天哦，他在2003年的时阵哦，2003年5月18号的那一天，由联邦政府一口气提出9项公投议案，联邦政府哦提出了9项公投的议案哦，啊，所以哦，这里就是让一关事关人民生活大小事哈，哦，就是说引底议会讨论，也讨论不出个什么。好的方法，那干脆就交付人民公投。伊内底都是条，讲因为第四个公投案就叫做星期日的一个创制案。哦，就是讲因联邦政府要求全民公投，啊，伫决定讲每一季每一季都3个月选一天，一年拢动4天，啊，未使不得在所有的那个马路上面哈，还有大街小巷行驶公司轿车和摩托车。好，哦，有的说，一季哈，哦，算几干哈，所谓私家轿车啦，还有摩托车，拢袂使去，拢袂使，开到路上面去。啊哈，哦， 就是把平时拿来行走的道路还给行人，所以因为行人都享有一年至少四天绝对没有车辆声汽油味的日子。啊，当然啦，是讲吼，因为必要时阵，传统讲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吼，还有个非那个，还有说传统讲那个车辆、那个残障车以外，都可以视为例外了哈。啊，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小案子吼，可以吼，也可以做到全民公投，因为这种东西哦，可能说正反两方的意见哦，都没有办法在国会上哦讨论盖棺。啊，你在中央都熊，中央公投哈，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他们是这样子。啊，他们甚至齁，甚至有些那个联邦政府提出来的案子齁，他们也都会否决掉，人民也会否决掉齁。参与公因为一挂退抚保险基金法的一挂修订啊齁，所以齁因为被政府想要达到开源跟节流齁，可是齁人民齁就反对。人民就反对齁，他们就很好玩就是了。啊，甚至齁他们还有一个案子齁也很好玩，就是有两个案子很好玩。这个案子齁，这个案子因为为什么会这种小案子都会拿来做公投，因为他们认为说，因为如果是案子小齁，如果就议会上面自己弄一弄，那收一下成收收位齁都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些官商勾结还有利益输送的可能性相当高齁，所以他们就那个就是就是这种小案子也拿来公投，他们说第2005年齁在议会里去11月27号他们就举行了两项有关国计民生的议案的公投，一个是民间绿色团体发起的五年之内暂禁瑞士境内从事基因改体植物栽种及饲养动物创制案，这是一个啊，这个就是说因要求人民公投中就是说希望瑞士就是说在五年里面不可以自己不可以种植那种所谓基因改造的一些食品啊植物，或是说圈养一些这种那个饲养这些基因改造的这些动物啦齁，所以这个案子就基本上也就过了齁。齁，那这个案子是也就算说是绿色环保团体他们绿色环保及消基等主张的齁，所以终于 55.7% 的过半票数赞成啊，对 44.3% 的反对票。啊，第二个公投案齁，在那一天的第二个公投案是齁，有一个叫做但是一个复决案，他说准许星期日营业的一个复决案。因为瑞士很好玩的是齁，瑞士他们营业公公瑞士齁的那是礼拜齁就有很多那个，因为瑞士礼拜天是规定商店不可以营业的齁，就是规定商店不可以营业，可是齁因为火车站还有国际机场齁，他们瑞士各大主要火车站和国际机场齁，他们礼拜天的时候都有很多消费者会跑去那个地方的商店购买必需品啦齁。哎，这个齁，就是因为瑞士劳基法规定是说各商号的礼拜天是没在营业的。啊，可是齁因为基于机场还有火车站齁，因为那个有一些过境旅客齁，所以为了给他们一些方便，所以齁他们就有某种程度的开放，但是齁基本上还是限制。齁。那所以齁，所以瑞士的联邦政府而且国会齁拢紧围攻齁，这个瑞士劳基法的规定齁过于严苛啦。因为礼拜天不营业就没有地方去买东西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需求。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修订现行劳基法部分的内容。齁，希望说齁准许星期日全面开放前述公共交通场所。所以他们修法说在那个所谓的那种机场还有那个各大火车站齁，就是各大火车站，就是说准许瑞士设于各大主要火车站还有国际机场的商店于星期日营业的复决案。好啊，所以他们希望说这个礼拜天的时间也在开放在公共场所商家进驻的营业了齁。所以齁这个也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嘛，也在促进消费还在促进经济繁荣齁。可是齁因为瑞士各大工会齁，所以他代表劳方的一些利益嘛，还有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啦。啊齁这种反对，这些人都反对，因为他们反对理由是说齁，你如果说 机场跟商机场跟火车站的那个商店破例开放了后吼，就会变成把他们的劳基法变质，变质了就变成讲后摆礼拜就会变成和正常的工作日。那这个样子一来哦，就有违保护劳工权益的立法原意。哦，因为劳基法是用来保护劳工的嘛。啊，你即马礼拜呐，礼拜呐，即马呐，公投过说，哎，变成说可以营业，那变成就有违背那个保护劳工权利了哈。还有这个第二个理由是讲，因不符合西方基督教星期日为定的休息日的传统。啊，所以哈，公投的结果哈，最符这个结果是这样子啦。你联邦政府跟国会主张开放日营业支持者以 50.6%、啊、险胜劳方工会的 49.3%、哦、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说，就变成说，诶，联邦政府这个案子就通过了，透过政就通过了，所以他们这个票数很接近、哦、现在票数非常非常的接近、哦、那实际上这个、哦、嗯，他们也认为这个地方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啦，好，皆大欢喜的局面哦，所以两派主张各有斩获啦，好，当然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那个政治的那个政府的那个的一些特性哦，所以瑞士因为它是个直接民主，他们是完完全全的直接民主，所以这样看起来哈、哦，台湾真的要学上瑞士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了哈、哦。那第一个，台湾如果真的要走上去的话，人民你必须要这样子乐此不疲的，比方说你就是要去参与这样子的政治。问题是现在以台湾现在齁，大部分的人齁还是不愿意公投政治齁，还是不愿意碰啦齁、哦、这个因为50年来的奴化教育造成的齁、哦、那所以虽然说很多人口口声声讲说我们要跟瑞士一样，我们要学习瑞士怎样，但是问题是立马要看看人这个民情啊，还有啊那个人民的一些这些组成到底有没有相同，你有没有那样子的条件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齁。好，咱先休困一下，听一下音乐了后，我们家等你再过回来齁。 海洋之声 FM 九五点九啊，今麦阁登来大地的天空的这部现场哈。今麦有一挂讯息甲大家报告一下哈，今麦武峰甲草屯之间的乌溪桥已经封闭啊，所以请大家改道。啊，个中民南路的地下道今麦淹水。哦，所以啊个太原路的地下道嘛淹水，所以吼、哦，即马台中市的地下道可能看起来拢淹水啊，所以大家出门爱较细腻的，啊那无代志卖出门啊，哦无代志就伫厝内底电视网看啦吼、哦，啊卖拍拍照，啊嘛那真正有代志要出门的时阵哦，请你爱较注意，尽量不要去走那个地下道，好、哦、大家绕路一下。啊，个台中南屯交流道即马嘛淹水，所以即马嘛封闭。好、哦，啊南部即马需要一挂手电筒加一挂照明的设备啦，吼、哦。啊，所以希望讲大家吼、哦、要关机啊，是讲要关物主吼、哦，请大家较细腻、较小心求证诶。吼、哦，因为即马有可能吼、哦，有人会发一挂国难财啦，吼、哦，就是讲啊，就清清菜菜的讲，你上来我家那啊，就把东西 A 走了哈。哦所以呢，仅仅这样子被关了，被关机哈，你也在送到民进党的市议员，那是公立委或是民代服务处了哈，就跟那个民代那边稍微联络一下，看麦哈，看麦讲免到送给他喝，哈，免到送给他，我是讲直接联络那个高雄市政府哈，或是高雄县政府说，南部的几个县政府的单位哈，去问一下，然后我要资料怎么东西要怎么寄去。好吧，啊，所以吼，这是希望讲大家较注意吼，啊，台中今嘛可能这两天啊，雨会愈落愈大，愈落愈多吼，所以大家较注意。好，前一段的节目吼，跟大家就是上个礼拜到这礼拜吼，跟大家分享了大概一下那个王世荣的那个直言吼。啊，最近吼，彭宇今嘛在看另外一本书，叫做《禁忌的国家：台湾大历史》吼，啊，这本册吼，不错。很好看哦，这个感觉好像在这个哦是可以看到那个台湾的历史，而且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在写的。好，那这一本书是望春风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书名叫做《禁忌的国家：台湾大历史》。那这一本书哈，这本册是有关台湾哈，四百年的台湾历史，一直从荷兰哈治理的。时代一直写到了2004年总统选举，啊，这个作者是文达峰，文达峰哦，他是一个温哥华太阳报的国际事务专栏的作家，啊哈，他常常以那种新闻专业工作者的生花妙笔哈、哦，写了很多文章。那这一本书实际上是以先出了英文版，先出英文版之后才。才在最近哦，在由那个望春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译本。那这个哈、哦，他把我们国家的复杂历史哈、哦，用很简单的用那个他的新闻专业的一些笔触哈、哦，来介绍给读者。那也描述哈、哦，也很客观、详细，而且相当的正确。重点是伊把台湾的真实面貌以及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重要的是跟中国还有美国的关系清清楚楚的描绘出来。好，那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文达峰这样子这个作者。那他是温哥华太阳报驻外记者，还有国际事务的专栏作家。伊伫1976年开始的，就是一直在报道亚洲的新闻，而且很多次获颁的新闻奖。而且哈、哦，他并且为加拿大还有许多亚洲国家电视台及广播电台的，他常常是这些常客，当做一些时事上的讲评哈。啊，文达峰这人哈、哦，这记者哈、哦，在第一届来台湾是伫1970年年中的时阵，介久啊都翘起无偌久。啊，迄当阵台湾吼，台湾定定搞迄个外国记者动作是外国派来的一个间谍啦，所以吼，迄当阵对台湾的印象就歹，伊认为讲这是一个充满禁忌，而且是不快乐的地方。伊伫1993年再度来到台湾的时候，伊台湾经验就有180度的转变， 吼，伊就写着讲吼，台北是一个生意盎然的大都会，啊，崭新的风貌在显示它是亚洲的魅力都市之一，所以吼，这个就引发了他开始探索这个台湾这个岛国的历史。啊，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写作，他在2005年底出了这本书，他英文版的。啊，这一本书的封面哦，很特殊。这本书的封面，它实际上就是诶画了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席次，就是做了一个联合国的席次。那这个地方呢，联合国席次呢，台湾哦，然后呢就弄一个牌子在台湾，可是后面一个椅子，然后可是呢前面没有任何的国旗。那在台湾的左，在台湾的右边是个美国，台湾的左边是日本，那日本的左边是中国。啊，这三个国家呢都放了国旗，齁，哦，所以在这个封面上就很清楚的表示出台湾这个所在齁是被中国、日本还有美国的席次所包围，而且这三个国家正是在全球的政治版图中对台湾的角色影响最大最大的国家。啊，这本册齁，哦，这本册都开始第一章齁，哦，就是讲金华街的两颗子弹。这个齁，哦，在这一章里面有详细描述的2004年的时候，民进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跟吕秀莲在大选前夕遭刺未遂的事件。伊把这事件的来龙去脉全部都记录下来，而且也提到了泛蓝恭喜民进党自导自演的可笑指控。当然啦，这个选举是陈履佩以29,518票，就是 0.228 的百分比，好，哦，来赢得了这个选举。他在第一章先讲到了这个，啊，在第二章开始哈，文达峰都开始描述我们祖国的历史。他就讲，一位1517年葡萄牙水手发现台湾哦，开始写，哦，因为葡萄牙把台湾做称作 Formosa 嘛，就是这个美丽之岛，所以哈，哦，就在从这个时代就开始了和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太平洋圈的贸易时代。好，哦，实际上比葡萄牙人还没有发现在台湾之前哦，这个文达峰卯公九公底能底西元230年的时候，底三国时代的东吴政权。都有派人来过台湾。本来是迄当中吼，因认为讲吼，他这边是写到中国人，不过中国人我不认为说我是，西元230年那时候有中国吗？应该那个应该是讲说那边的那个汉人吧，那一块土地上的人就是三国时代那个东吴啊，应该东吴人哦，认为台湾是个化外之地，而且忽略台湾长达1000多年。到了17世纪齁，哦，郑成功将军有人咧叫为国姓爷嘛，就这人叫为国姓爷嘛，啊，把台湾动作一个反清复明的一个军事基地。齁，哦，问题是伊占领台湾无外久都卡起啊。都过身去啊。所以齁，哦，伊的后代嘛无做成反清复明的一个那个复国之梦啊齁。啊，伫后边这200年了后，吼，哦，这之后就郑成功之后的200年，这满清帝国嘛也没有认真经营台湾，好，哦，所以伫1895年的时阵，第一次中日战争失败，就把台湾的统治权出卖了给日本。到了20世纪啊，台湾台湾经历的就是日本统治下的挣扎奋斗嘛。啊，过来就是中国国民党诶啊，国民党诶，哦，中国国民党诶统治之下，也照样反抗跟挣扎嘛。啊，这个两个政权哦，的日本政权跟这个国民党这个政权呢，都把这个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民当作二等公民看待。所以哈，哦，在1947年的228，这民怨终于爆发。哦，所以那个台湾人民就起义反抗腐败的中国政府失败后，所以啊，就有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众就死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枪杆之下。 所以哈，这个是台湾就在戒严法之下度过漫长的痛苦岁月，一直到蒋介石还有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世，才开始的民主改革。啊，就所以他从第二章开始就在写这些东西哈。那这个地方，所以这本册我是也在建议讲大家也在去看买来了哈，因为他这个地方写的蛮，就是把台湾的历史哈，因为现在的教科书也很难得说。有写台湾历史，而且也都是避重就轻写啊。重点是这类人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个记者，所以他是以外国的角度来记录相关的事情，好、哦，记录相关的事情哦。好、哦，所以哈、哦，这本册上尾一个单元叫做29518票，这类都是两千空气你台湾总统民主选举是民进党所赢的票数。好、哦，所以对台湾来讲哈、哦，这个台湾的民主才刚刚起步而已，所以哈、哦、啊、只有未来的历史发展，叫我话都确定民主是否已经在台湾生根。啊，问题是到今嘛为止，中华韩民国，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啦，不是韩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拢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问题是文达峰哈、哦。认为从台湾齁、哦、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重要的是第一九四九年以后都唔捌有一个中国的政权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好、哦、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一个中国政权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所以这本册里面齁有文达峰认为说齁台湾的残穷公漂浮在海上的一片叶子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海浪所冲击。所以齁文达峰下了一个结论，一共齁台湾将会永远背负那将置于众人来往的十字路口地理上的诅咒。这是他的结论。所以齁台湾的未来要怎样齁台湾的未来要安怎、哦、重点是台湾人民必须继续不断的为民主与独立而奋斗、哦、所以这本书是很非常推荐给各位看的、哦、非常推荐 给各位看的一本书、哦、所以这个所以、哦、这个我后面、哦、我会找时间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哈，陈九公在这边就他在第一章里面就有提到，就是那个金华街的两颗子弹嘛，就到底他是怎么发生的，他来龙去脉他都有写啦他都有记录，还有包含像那些犯人讲的一些事情哦。那在第一章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单元，是说中国对台主权说的这个谬论。啊，丁磊把问我，我大概盖小的王世荣，就是说那个，他在国外，在联合国里面怎么看待这个一中政策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外国人身上，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他怎么记录这个中国对台主权说的谬论哈？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哈，后一阶段的主持人哈，今嘛因为可能落大雨的关系。所以较慢搞吼，所以就先听 Pony 伫面顶、伫山顶吼，甲大家吼继续分享这本册吼。啊，等因搞的时阵，我再甲时间交出去吼。文达峰现在就讲吼，中国所谓对台湾这块土地还是人民拥有的主权的这个说法吼，它实际上是根据很薄弱的历史观，还有落伍的法律观点。而且那种观点呢，自从联合国成立以后，就已经被人民有自觉的权利这个新观念被取代了。所以哈、哦，以现代话来讲哈、哦，台湾这块土地面顶2300万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在1945年哈、哦，日本结束对这个海岛的殖民统治之后，不管吼是伫法律还是伫道德面顶，拢应该爱征询台湾人民嘛，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真可惜的是，迄当阵无安尼在做，无安尼做。啊，不管安怎， 在台湾这块土地面顶建立的政权就是台湾人民嘛，没有别人啊。刚我把人来底下建立的政权没有啊，实际上是台湾人民建立的政权嘛。所以台湾已经实质上独立将近60年了，而且哦没有受过中国统治超过一世纪之久。这个多数唔捌甲即马北京的共党政权哦，不，从来就没有被北京的共党政权所统治过。台湾自1895年开始，伫甲中国都无显著的行政关联，而且在那之前的200年间，哦，就是清朝的那200年间呐，台湾虽然有一部分是明显处于中国行政，就是讲清朝啦，他这边用中国行政哦，那个怪怪的哈。应该是用在清朝的行政系统之下，可是哈，却没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可以掌控整个岛屿，显示它拥有明确的主权。一直到1870年代的后期，北京的清朝政府衙门都拒绝对占有该岛2/3的面积东部山区的原住民居住所发生的纠纷负任何的责任。连清朝，你看那时候清朝哦 ，OK， 好，你把收归在什么清康熙年间，你把台湾收归为你的版图之一，问题是他也不对这一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呢做任何的负责，所以这个能说有效统治吗？这个应该不算嘛，对不对？所以哈，这个而且哈，这几年来这个民调也一再显示哈，那是也在。不受中国干扰之下的自由选择，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希望台湾能获得国际认可，成为独立的国家。现在是因为中国要诉诸武力，他拿一些飞弹对准台湾，所以因为有武力上的威胁，所以台湾才不敢清楚地说出自己渴望独立被国际认可的这些愿望，哦，但是呢，这台湾意识持续提高的事实显示，这种迟疑的心态正在迅速的消失当中。这个要归功于阿扁啊，扁政府8年来让台湾意识如此的高涨，才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哈，哦，结果，对啊，所以哈。哦这个人现在台湾人民就变得越来越有自信，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失败就是在他，就是他没有办法说服台湾人民，不管是用什么主权形态的主权形态跟中国建交都是安全的，对不？好，没有办法他说服台湾人民说啊，我跟你建交是安全的，我跟你结亲戚是安全的啦，我嫁好你哦，好像会去哦，那个好像会被凌敌的一款尴尬哦，所以哈，哦，这个是中国在目前最大的失败哈，哦。那中国在1979年首度就和平统一定出的基本法规，一共哦，他那个时候就是呼吁海峡两岸的官员哦，要应就和平统一进行对话。而且要为了达到目的，北京承诺哈，也要尊重台湾的现状以及岛上各阶层人民的看法，并采取合理的政策和措施。好啊，这个策略在1980年的时候，1980年代初期被大力的鼓吹。诶，当中中共最高的领导人是邓小平。好，所以在1980年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国两制的方式。哦，他就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统治英国归还的香港。一共香港既就也在50年保有承制英国的制度，比如讲法律啦，还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啦，也可以行使高度的自治。好，哦，安吉曼有 coin， 那现在加起同 coin 了。
还有几下你好，
李生，
你好，
我听你咧讲这部册哦，
嘿。
我是就是要跟你问一句话哦。
对。
恁这个，我是感觉哦，恁这从事那个反，就算恁这宣传这民主活动、民主思想就对了哦。我是感觉恁 那这一般你的感觉上吼，咱台湾这一般这剩下地界分子来讲，因对这部车，那这民主素养敢有通用一部车咧写呢？我还是我，因为我是较唔捌听，因这插进算咧插民主活动这政治人物，我是你较可能较捌啊，我是、
嗯、
我较唔捌是讲甲你请教的，因这里这台面上这。政治人物哦，即插民主运动，即唔好插这部车写，因为这是因为这部车写是大部分拢一般是从台湾足侪人唔敢讲出来，是不是啊？我是感觉啊，可是唔是台湾人个性是安怎唔敢讲啊？我看即关于即民主运动即台面上人物哦，那感觉拢无法度从这本拢唔敢把这形象讲出来，这种感觉安尼啦。
对啊，
歹势。
没啊，没啊，慢你讲。
好，我讲啊，谢谢。
啊，好，多谢你，多谢你。你听伊话咧讲吼，这个就是我上次我没有错啦，我顶盖底分享那个直言这一本书的时候吼，这个有关一中政策这个地方哦，实际上吼，国民党跟民进党吼都没有真正把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吼清楚的传达给台湾人民知道。我相信呢，今麦就在台湾的人民哦，唔知啊，这历史，因为以前我们针对台湾历史，实际上对台湾这认识哈，实际上是很薄弱的，因为哈，整个教科书不讲。那因为又经过了戒严长期的统治，对不对？我们又经过戒严长期的统治，那包括中国国民党的那个奴化教育，那一种思想上的教育，所以你实际上是根本不知道。我谈起我来讲啊，我以前嘛唔知啊。我哪知道？我是今麦开始在躺机关车型，我才知道哦，原来以一个外国人角度，人家是记录是这样记录。他真正去研究这一斤斤价讲，去研究这个岛国的历史，对不对？哦，他是你看我刚提过他这个文达翁这个人嘛，他是在1993年来第二次，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引为攻台湾，台湾就不后悔啊，因为充满禁忌啊。可是1993年过来西周一周警卫工，台湾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就促使他去研究这个岛国的历史。好、哦，那当然这个，所以他在这边写出这写这样的东西。那实际上这些东西，比台兵兄在政治人物告人没告没啊，没有人要讲啊，对不对？而且我们所谓的教科书上面有没有人要去写这样子的东西？有没有去写说所谓的真正去把说台湾系霸尼来历史，真正把它当成是台湾的主要历史。今嘛，他可能是谈中国历史啊，中国那块土地上面干我们屁事啊？哪个地方产煤干我们什么鸟事啊？对不对？我的看法是说，你今嘛还行啊，是去背说啊，中国哪个地方产铁、产煤，煤矿最多，铁矿最多，什么地方气候变迁怎么样？那怎么都不去念台湾的气候变迁怎样，都不去念说金瓜石有产金矿，所以这个地方这样子叫，所以没有错。我请永文公在台湾现在大部分的人没有弄搞不清楚这块东西，所以啊所以为什么我会有时候会我想要推荐这一本书给大家给刷定的朋友，让你们知道说哦，你可以从其他的管道来去得到一些。看到一些台湾历史嘛，对不对？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人家怎么记录这块台湾上的历史的，对不对？那这样也很好啊，哦，才不会说你们就永远都听那些政治人物在那边讲东讲西啊，那些媒体上面也没有一个讲是真话，对不对？像我上次分享的那个直言里面，那个一中政策那个部分，国民党的1912年就独立之说，民进党的1996年的那个什么主权独立说，那都是什么？一拢是骗人的嘛？那全部都是骗人的啊！那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那欺骗台湾人民的啊，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哈，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管道多去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些讯息的哈，所以。我们才会让我想说哈，利用这样子的时间跟大家稍微分享这样子的一些资讯啊，对不对？才至少多个管道嘛，蒙天哈，蒙天，我妈呀，哇，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就是说，1980年代邓小平都被用一国两制来去统治英国嘛，哈，公国十年哈，什么舞照跳马照跑。 问题是伫1990年的这个末期哈，这个中国一寡措施哈，哎，都叫台湾人愈看愈起疑。参照讲北京一寡干预的手段，就侵犯到香港的司法自由啊，什么好像是那个有他们要言论自由那个东西，什么哪一条法律，他们也引发他们上街头，对不对？上街头，他们要钳制言论自由啊，这个就违反了你进行共匪上面50年不变嘛，对不对？所以哈、哦，而且哈、哦，今嘛个中共在迄当中个阻挠香港民主改革一挂时间表，哦，黑龙现在民主改革时间表拢是写的明文写的讲写的个英国交还香港时候所签订的条约里面哦，所以常常拢是讲哈、哦，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中国共产党哈、哦，他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这个一中的力量就往往会摧毁两制的要求。所以齁、哦、当中共试着扩大一国两制的概念啊，公出公齁、哦、既要台湾同意，只要台湾同意统一齁、哦、台湾甚至可以保有自己的军队。你公出公威西尊齁，台湾岛上的人民齁、哦、基本上是都不相信的。齁、哦、但是我相信还是有那些基本教义派齁，那些基本教义派还是会认为是相信的，但是我相信今嘛齁，经过这些年的演变齁，你说这些事情要让台湾人民相信实际上有点难啦、啊。所以齁到了1995年齁，那个江泽民提出的江八点，对不对，以铁这作为统一和谈的架构时阵，台湾齁嘛不得差别。啊、哦，也没有理他，所以江泽民提出的第一点是讲，一中是和平统一的必要条件。底这个架构下卡，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是吗？好像也不是啊，对不对？哦、所以他进一步建议双方就正式结束敌对的状态齁，来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啦。好，所以他一等于将八点第一条就宣示了所谓的一中政策。然后呢他后面又讲说，如果有外力的干预来鼓励这个台湾独立，我们将不排除诉诸武力。好，所以齁这个地方就是欸、他认为说双方应该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啦，才能够通邮通航并互设经贸服务处啦、哦、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是1999就是到了2000年，实际上在2008年的之前、哦、实际上北京都没有办法诱使台湾坐上谈判桌啦，因为重点是说、哦、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要台湾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啦，对吧？所以要必须要台湾必须要先变成中国人，台湾人必须要先变成中国人才能当人、哦、那这个地方呢就违背了台湾人民很多的意志啊、好，这后今嘛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已经到现场了，所以今嘛今日大地的天空吼都爱到这做一个结束啦，啊后礼拜吼我们再继续来分享这个禁忌的国家吼、今日这部就到这，谢谢。